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亲爱的多斯蒂，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在这里我们两位呢来主持这个节目，一个天成，一个陈然呢，我们就是一个天然的组合呀。
嗯，是的。诶，天成老师，你有没有留意啊，我们人和人在交往的过程中，我们对方的态度就决定了我们的关系哦。
嗯，对啊，其实我们如果想真正的交朋友的话呢，我们需要坦诚真诚的去跟对方来去相处。如果你的态度不好的话呢，可能彼此之间的关系呢就会破坏了。
对，是的，可能你做了很多的事情，有些时候我们会说别人啊，是的，你做了很多事情，但是因为你的态度不好，所以我不高兴，对吧？所以这个态度是至关重要的。
所以呢，这个当中呢也提醒我们，在我们的信仰，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呢，其实我们跟主的那种态度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对，
因为我们跟上主不是一个表面的，只是一个礼仪的关系。
是的，
因为我们透过这个礼仪是跟他建立这种关系。如果我们只是凭着说，哎，我去按照这个时间，按照我自己所做的完成这个礼仪，完成我所做的，那这个呢不是跟上主建立关系，而是说我完成我的工作，就把它当成一个工作，一个
仪式。
对，一个仪式。所以比如说你去祭拜也好，你去献祭也好，其实呢这都是透过这些行动呢让我们跟上主呢建立好的关系。所以上主呢也借着这个来悦纳我们，也跟我们来互动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平常的生活的当中，信仰的当中呢，我们要多多去认识我们的主的。
对，所以我们的上主也对我们说，我们要用心灵诚实去敬拜他。我们的上主他更看重的是我们的内心世界是不是完全的是信靠，是完全的相信，而并非是只看我们的表面的行动。
对啊。那最近呢我们都是来播送这个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最近几次呢我们都谈到这个显迹啊。那在天经当中，这个显迹或者神迹呢，它的意思呢就是记号或者是兆头的意思。那这些呢都是让我们指向了就是我们的主，那他在他的生命里面让我们也透过这些显迹呢让我们认识他的本性，他的性情，他做事的方式。那这些呢都是我们跟主建立关系的一个过程，所以态度非常重要。我们通过这些我们所看到经历到呢，我们怎么样去认识我们的主。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
尔撒是真主吗？
尔撒与穆罕默德如何看待暴力和和平？
尔撒为什么受限制？
穆罕默德是无罪的吗？
让我们从古兰经、圣训和天经来认识这两位历史当中伟大的人物。请听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
穆罕默德和显迹。我和阿訇一起坐在中东的一间乡村清真寺里的时候，一名男子进了清真寺，我们认出他是该村的渔民。我昨天和今天都一无所获，那人抱怨说，我要捕到鱼才能养家糊口。阿訇从他的书架中拿出一本书来，查阅后 就在一张纸条上写下了一节适当的古兰经经文。他把经文递给那个渔民，说：明天你坐我们的船出海时，把这张写有经文的纸条撕成小碎片，撒在你渔船的四周，鱼就会来。银沙拉，银沙拉就是如果真主抑郁的意思。渔民付了一点费用后，手里捏着那张纸条，高高兴兴地离开了。显迹的重要性，古兰经很看重显迹，并断言显迹可使真理昭著。穆罕默德声称真主能行显迹，因此与穆罕默德同时代的人期待这位真主的使者行显迹。麦加的不通道者和麦迪纳的耶胡德人都要求穆罕默德昭示明证，他们甚至要求具体的显迹。他们要求穆罕默德从天上降下雨点般的石头，或以痛苦的惩罚来惩治他们，使源泉或河流从地下涌出，或者使天一块块地落在他们头上，或者请真主和众天神来与他们见面。他们之所以要求这些显迹，是因为曾有奇异的显迹赐给了其他人。古代的众使者被赐给了显迹，大洪水在努哈的时代来临，阿拉伯先知萨利哈从岩石中带来一头巨大的骆驼，穆萨行了很多显迹，尔撒用泥土造动物医治生病的人和使亡人复活。然而穆罕默德承认他不能行任何显迹。当众人要求他行显迹时，他被真主告知这样说：迹象只在真主那里，我只是一个坦率的警告者。甚至真主都提醒穆罕默德，他不能使聋子听闻，或能引导瞎子和那些在明显迷雾中的人。一些回民学者赞同这一点。法蒂玛·梅尔尼斯证实，穆罕默德顶住了同时代的人要求他行显迹和魔术的压力。阿卜杜拉·尤素福·阿里指出，穆罕默德没有展现任何违反自然规律的壮举。艾哈迈德·阿斯哈声称，回教依赖于真理本身，并没有显迹的支援，回教的显迹是唯理主义。穆罕默德给出了不行显迹的理由。穆罕默德给出了一系列他不能或没有必要行显迹的理由。他说：我只是一个曾奉使命的凡人。塔里克·拉马丹说：对于与穆罕默德同时代想要看显迹和穆罕默德先知身份确凿证据的人，启示嘱咐穆罕默德如此回答那些人：我只是一个同你们一样的凡人，我奉的启示是，你们所应当崇拜的只是一个主宰。他声称自己是报喜者和警告者，而非行显迹者。穆罕默德执行他的使命期间，受到反对者的烦扰和嘲笑，他们要求他像前面经文所描述的那样，给他们行个显迹。对于此类要求，他总是回应说，他只是与任何人一样的平凡人。当穆罕默德还跟那些人在一起的时候，真主不会降下石头雨惩罚他们，因为他们仍然可能寻求赦宥。行显迹是突然的，因为穆萨曾行了很多显迹，多次昭示了记号，但人们还是不相信。之前有很多使者曾昭示了许多明证，但耶胡德人并不相信。耶胡德人和基督徒仍旧不会跟随穆罕默德。即使真主赐给了穆罕默德一本写在纸上的经典，他的诋毁者还是不予理会，说那只是明显的魔术。没有真主的许可，没有人能昭示迹象，一切迹象只在真主那里， 或者只有真主才有能力昭示迹象。无论如何，真主必定使他所抑郁者误入迷途，必定使皈依他的人走上正路。所以显迹与证据是不相干的。穆罕默德唯一的迹象是古兰经，这是他的诋毁者无法效仿的。伊斯玛依法如给注释说，回民不声称穆罕默德行了任何显迹，在他们看来，证明穆罕默德先知身份的是启示本身的庄严、美丽和伟大，而不是任何混淆人类理性、对自然法则令人费解的打破。先知说，在众先知中，没有哪位先知不是为了人们有安全感或有信仰而被赐予显迹的，但赐给我的是真主降世给我的神圣启示，所以我希望在复活的那日，我的追随者多于其他任何先知的追随者。穆罕默德·海卡尔说，穆罕默德只有一个不可抗拒的显迹，那就是古兰经。一些回民断言，真主会把与时代特征相一致的显迹赐给先知，例如穆萨时代的魔术、萨利哈时代塞莫德人中间的岩石建筑、尔撒时代的医治。在穆罕默德时代，有说服力的演讲受到高度重视，所以真主赐给穆罕默德非常有说服力的古兰经，他抑制了那个时代最伟大诗人的声音。这种断言存在几个严重问题。穆罕默德对以前先知并没有做过这样的声明，也没有证据表明只是因为某种方法流行，真主就使用该种方法。尔撒、穆萨及许多其他人都行过自然界的显迹，为什么真主不使用他已经持续使用了多个世纪的相同方法呢？声称古兰经是有说服力的著作也可能存在争议，某个著作被视为优秀或不优秀是个人取向的问题，没有客观的衡量方式来衡量某一本书到底有多好，不同的鉴定人有不同的评价。无论如何，产生一本像古兰经这样的宗教著作要比产生一个惊人的自然壮举要容易得多。例如叫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任何时候在任何文化中都是一个非凡的壮举，但撰写一本书则相对显得平凡。
我们在这个当中呢，看到显迹，这里面给我们一个特别的看见，从天津陶拉特一直到这个隐之乐呢，不断的有出现各种的显迹啊。那这些呢，都显出上主的荣耀、上主的这个本性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当中越能够去经历它，越能够去认识我们的主。我们从这个当中所看到的天津给我们的提醒，就是所有的目的都是让我们去认识我们的主。那有三个方面我们特别讲一下，三个目的啊。第一个呢，就是为了让世人认识并相信主，借着尔撒麦西哈的救赎呢，我们得到永恒的生命，而且呢，我们能够在这个当中呢，我们跟他建立好的关系。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显迹呢，我们不是说满足我们个人的一些的感受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享受啊这些显迹，但是呢，上主是让我们看到他自己做事的一个方式。
第二个目的呢，就是引导和信靠。这些显迹是引导人们呢超越这些现象的本身，来认识并且相信主是独一的真主，也就是弥赛亚。
所以呢，在这个当中我们看到我们对主的一个认识啊，还有呢，就是跟主建立一个生命的关系。其实这些显迹是让我们看到他是超能的，他是有智慧的，他是让我们得到他救恩的。所以当我们经历这些以后呢，我们去信靠他，跟他建立好的关系，更是呢，我们在生命当中呢，有更多的经历他，比如说他的医治啊，他的同在啊，他的教导啊，这些我们都是可以跟他建立好的关系的。
在约翰福音呢记载了八件的神迹，那么当中呢每一件神迹呢都有它其特别的意义哦。
嗯，
那么第一呢就是在二章一至十一节中所记载的，就是变水为酒。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上主他对生命具有超越品质的能力，他可以将这个普普通通的水变为米酒啊。
嗯，第二呢就是医治大臣的儿子，因为这个大臣的儿子病了，所以他就派人去叫，但是呢尔撒呢没有马上去跟他去回到家，他说你的儿子已经好了。这个表明耶稣的能力呢是超越空间的，因为他不需要走过去到那个儿子那里去医治他，隔着很远的地方就可以医治他。
嗯，那第三呢就是医好38年的病人，这个人已经生病了很长的时
间，就是38年就是一直瘫痪的一个病人。
啊，是的是的，我们的上主呢他在这个神迹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生命具有超越时间的能力。
嗯，38年没有人能治好他，
是的，
但是他一句话就可以让一个38年的瘫痪病人得到医治啊。第四个呢就是他5个饼2个鱼喂饱了5000个人，这代表他是超越数量的这个能力啊。因为5000个人加上那个小孩妇女可能是几万人，5个饼2个鱼能喂饱这么多人，表明呢他的能力呢是超越数量的。
嗯，那么第五呢就是我们的上主在海上行走啊。其实我们想一下，哎，如果从物理的或者自然界来说，有没有人能在海上行走呢？
嗯，除非借着一个特别的工具。
啊，的确是这样子。但是我们的上主就有这样子的能力。这个能力呢就显示出他的生命具有超越自然的能力。
嗯，第六个呢就是医好生来瞎眼的人。那有一个人他就是生来就是瞎眼的，没人能治好他。但是呢主呢一摸他就好了，就表明主呢有超越命运的能力，因为这个生下来就他的命运就是这样，没有办法，但是主呢就可以超越这一切。
那第七呢就是叫拉撒路复活。那么拉撒路已经死了好几天了啊，可能在我们世人看已经臭了，在那里已经下葬了，但是我们的上主却可以让这样子已经死了的人来复活，在这里可以显示出他具有生命超越死亡的能力。
嗯，那最后一个呢就是在这个海边呢啊，让这些渔夫呢能够打到鱼，因为这些渔夫呢他们整夜打鱼打不到鱼，然后耶稣呢就让他们打到很多的鱼，所以呢这表明他的能力呢是超越生活的能力，因为打鱼的人他们一生维持的就是靠着打鱼嘛，但是他们整夜都打不到鱼，但是耶稣可以让这些人呢把那个网撒到另外一边，然后打出来呢很多很多的鱼，就是超过这个我们人所能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这就表明他是超越生活的能力。
嗯，是的。
那我们从这里面也看到呢，其实这只是一个在约翰福音的一个记载啊，就是引致了有4个福音讲到耶稣基督的生平，那么每一本书呢都有它独特的地方。马太福音呢注重他是君王，因为他来到地上的时候就像一个君王，他所说所做都是有能力的，所以呢当中讲到很多他所教导的话语，然后他显的神迹，那所以呢用一个动物的形象呢来把它彰显出来，就是一个狮子，所以马太福音就是讲到他是一个万王之王，他就像一个狮子一样有风度有能力有权柄的。马可福音呢讲到他是一个仆人，虽然他是一个来到地上的一个人，但是呢他愿意来服侍人，所以这个就是表明耶稣他从天上来到地上是服侍我们世人的。他是用一个牛犊的形象，一个牛的形象啊，他是在这个人的当中为人来做事，所以马可福音当中所讲的很多的事情都是讲做事，他不断的做事不断的做事，很少讲话。那路加福音呢讲到他是一个人子，也就是他是一个完全的人，所以当中讲到他是有降生来到地上的时候由父母生下来，他也有会饿的时候会哭的时候，也有他人自己需要的时候，那这些呢表明他跟我们人是一样的，只不过他是没有犯罪的， 当那些罗马的官员都说我找不到任何的罪，那这就是尔撒在地上为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一个完美的形象。那这个形象呢，就是一个人的形象。第四个呢，就是约翰福音讲到他是神子，也就是他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上主，上主来到地上，所以他的形象是一个鹰的形象。因为鹰呢，它是高高的在上的，它也超越我们地上那个现实的，所以呢，表明它是超越人的本性的。那这些呢，就表明尔撒呢在地上的时候，他用不同的形式表明他的生命，这也是一个最大的显迹，就是一个荣耀的上帝来到我们人的当中，降生在地上，在地上做了很多的事，讲了很多的话，但是都表明他是一个完全的上主，同时也是一个完全的人。那这个显迹就是让我们从他的生命当中，我们可以去信靠我们的主。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然后我们来听圣地风俗。
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这一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时，他伴我做我的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犹豫，我要在
斯坦的妇女是怎样取水的？
为什么可以把病人穿过房顶送给耶稣？
以色列人是怎样招待客人的呢？
让我们回到古时的圣地，了解以色列人当年的生活习惯，一起进入圣地风俗游踪。
路加福音六章一节，有一个安息日，耶稣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掐了麦穗，用手搓着吃。吃生的小麦，在现在的巴勒斯坦仍然是一个习惯。当地人摘下麦穗后，就像路加福音这里说的一样，用手搓着吃，经过麦田的人可以随意吃麦子，但总不能带走，这是当地几个世纪以来不成文的待客之道。他们也会把小麦烘了才吃，就是将小麦放在个浅锅里或者是铁盘上烘烤，称为烘麦。撒母耳记下曾经几次谈到烘麦，譬如亚比该在给大卫的礼物中包括了一些烘麦，大卫逃避押沙龙的时候， 也从朋友那里得了一些烘麦。另外，饼也是当时主要的粮食，那时候有两种饼，小麦饼和大麦饼。贫穷阶层的人吃大麦饼，生活比较富裕的吃小麦饼。他们吃饼的时候是用手掰开小块来吃的，而不是用刀切饼，因为他们认为切饼就像切割生命一样。在耶稣的时代，鱼更是加利利海沿岸的一种普遍食物。当耶稣要向门徒证明他复活的身体是真实的时候，便吃了一片烧鱼和一些蜂蜜。
今天我们所听的这个风俗呢，讲到这个吃小麦啊，因为在安息日呢，耶稣和他的门徒呢从麦地里经过，然后吃了这个麦穗啊，放在嘴里吃，因为饿了嘛。但是犹太的领袖呢就指责他们做了不可以做的事情，因为安息日呢是不可以劳动的，所以包括掐麦穗都认为是这个好像你是劳动啊。但是主呢在这个当中来挑战他们，其实这个不是说我们破坏了安息日，而是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是合理的，因为如果你从麦地里经过的时候你饿了，你可以去吃的，因为你有这个身体的需要嘛，所以你就吃这个麦穗，因为在塔拉特的律法的当中也是可以的，只不过你不可以把这个小麦呢带到外面去。所以呢用这个安息日呢来挑战耶稣，耶稣呢在这个里面也告诉他们真正的安息日。安息日呢是来遵守上主的教训，同时也是跟上主呢建立好的关系的一个过程。如果你在安息日你只是一个遵守而没有去跟上主建立关系的话呢，你就不能够真正的去明白什么叫安息日。安息日是我来到上主的面前，我能够享受他的同在，因为主呢就是安息日的主，同时他也赐下安息的。所以当我们来到上主面前的时候，我们享受他的同在，就是享受上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给我们的安息。但是如果你只是为了完成我所完成的这个任务，或者我要完成这个礼仪的话，那你就没有真正的跟上主建立好的关系。所以在这里提醒我们，无论你做了任何的一些的宗教的活动，但是你跟上主没有关系的话，上主照样是不悦纳的。关键是我们用什么心态，用什么样的一个心灵，我们跟上主建立好的关系。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哥罗西书2:16-17。
所以不要让任何人在饮食上或节期、初一、安息日等事上评断你们，这些原是未来的事的影子，真体却是属基督的。
这里都提醒我们，无论你关于饮食啊、节期啊，或者一些的礼仪，也包括安息日，这些呢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是我们跟上主的关系。所以这里说，这些原是未来世的影子，真体是属基督的。真体是指的是尔撒麦西哈为我们牺牲带来永恒的安息，这些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能够享受主的同在，跟他的关系的话，我们真是在安息的里面，这样我们才能够在上主的里面得蒙上主的应许。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
再见。